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我曾经在一段时间在一所神学院修了一门课，就是基督教伦理学啊。而在其中呢，这位牧者他谈到有关于自杀这个部分的课题。那时候呢，我印象非常的深刻，他提到自己的孩子曾经有一段时间是重度忧郁者。虽然看了几位在精神科方面的权威名医，但是都还是没有好转。他说他的孩子呢，最后是透过读诗篇敬拜赞美而得痊愈的。因此他认为有关于抑郁症，有关于精神方面的疾病呢，都是不用靠药物治疗，而且绝对没有生理上的问题，完全是心理上的问题。只要透过好好的读圣经，只要透过圣灵的大能敬拜赞美，就可以得痊愈。因此他否定所有一切有关于精神科学这些医学的理论呢。而刘文在那时候呢，上了那堂课，觉得有很大的震惊啊。因为底下坐的都是一些将来预备要到教会去当传道人的这些学生啊，这些弟兄姐妹。而如果我们对于抑郁症，对于精神方面的疾病有如此呢单一的看法，认为这样的疾病就只是灵命不好，就只要靠读圣经一定可以得痊愈，那么我要说呢，这是有点偏颇的。当然我们相信在神有医治的大能，我们也相信神的话语大有能力，但是并不是说我们就完全呢不加理会有关于可能一些生理方面的问题啊。好，另外呢，我观察到一个现象，就是我所居住的这个非常繁忙的都市，现在有一种诊所呢，如雨后春笋一样啊，越来越多，那就是身心科门诊。是的，华人想要避开精神科这个名称，认为用身心科呢，会比较容易接受，我觉得这也是很好的。但是是否也表明我们对于精神方面的问题呢，总是觉得这是很羞于启齿的，而且我们也认为如果在精神层面出了问题，就是一件见不得人，甚至于基督徒呢会更是觉得那就是代表灵命不好。如果你有这样的想法，那么刘文盼望你可以和我好好的读完这一本书，就是《抑郁症你还未懂的十件事》。我个人也曾经在生命的一段过程中深深感到抑郁，而我能够走出来，我觉得不是单一的一个方法而已，而是不仅透过圣经神的话语，不仅透过一些专业的帮助，还有透过弟兄姐妹的扶持，家人的扶持，以至于可以走过那段抑郁的岁月。当我走过之后，我就深深的能够体会，其实很多事情不是那么的简单，我们可以一言以蔽之，我们可以断定这样的一个疾病就是不属灵，或者甚至于灵恩派觉得要用赶鬼的方式来除去精神方面的疾病。现代人的生活压力越来越大，在身心方面呢，常常出现不平衡的状态。 盼望透过这一本《抑郁症你还未懂的十件事情》，让我们可以去厘清哪些部分是身体要注意的，哪些部分呢是心理辅导方面需要留意的，还有哪一些部分呢是有关于我们的灵命需要成长的。好，当然在读这本书之前呢，要先来读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道生出版社所出版，由梁敏福弟兄所翻译编辑的《慈神爱所》。今天这一篇灵修短文的主题，哇，好可爱哦，叫做草莓酱。它的经文在彼得后书第一章5-7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彼得后书第一章5-7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慈神爱所》。彼得后书第一章5-7节，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性，有了德性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虔敬，有了虔敬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草莓酱，日常生活中，我们发现任何人有需要，就当尽力去帮助他，即使不是很明显、很紧迫的需要，我们也能借着细腻的心思，借着揣摩，带给别人意外的惊喜。下面是一个实例，我们的朋友唐娜就是这样一个细心的人。当内人雪莉脚踝跌断的时候，由于伤势严重，整个夏天都必须坐轮椅。我们是在加拿大访友的时候发生了这件意外。经过手术后，我们回到家中，不巧草莓季节刚过，我们俩都好怀念每年家里自制的草莓酱，放在冰箱里冷冻过后那种绝佳的风味。无奈今年我们错过了。有一天唐娜来探望我们，顺便带来十几瓶冷冻的草莓酱。她知道我们今年错过了草莓的季节，不可能吃到自制的草莓酱，她就为我们预备了一些。整个冬天我们享用唐娜的草莓酱，对她那份体贴的爱心真是有说不出来的感激。上帝恩待我们，我们也当彼此善待。圣经告诉我们，上帝的慈爱必不离开我们，因上帝的慈爱比生命更好。而最重要的是，他赐下爱子耶稣基督。亲爱的朋友，今天我们能在主里做一件什么事情呢？我们可以用什么方法来激励身边的弟兄姐妹呢？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求你帮助我常常敏锐到身边的人他们的需要，使他人能从我们的付出关怀当中感受到从你而来的爱和温暖。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快读的这本书是由道生出版社所出版的《慈神爱所》。接下来送上这首诗歌给你，《如果心中有爱》。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曾经有一位医生呢，他形容他说我们身体会感冒，我们的心灵也会感冒。而当我们身体生病的时候，我们知道要赶快去找医生，我们可以运用一些药物让我们的身体赶快恢复健康。但是当我们的心灵感冒的时候，我们却觉得这是难以启齿的。尤其是基督徒呢，如果认为精神方面的疾病一定是灵命不好，一定是不属灵，或者是被鬼附，那么就更忌讳就医了，因为这反而会让自己觉得更加有罪恶感呢，也很担心身边的弟兄姐妹因着这样呢会有异样的眼光，又或者就觉得自己是不配服侍的人。好，如果呢有这些想法，我相信这本书对你会有所帮助。抑郁症你还未懂的十件事是由突破出版社所出版，由徐立强医生他所写的。而这本书其实篇幅不长啊，但是呢有一个其中一篇很长，就是序言，总共有七位医生、教授、牧师为这一本书写序言。我认为他们的看法、他们的评论非常的重要，因为毕竟他们都是非常有经验的，在这个部分无论是教牧辅导 或者是在医疗的部分。因此刘文会逐一的把这些序言读给你听。今天呢，我们就会看到另外的两篇，最后两篇序言，而作者自己呢也写了一篇自序，这会在下一回和你分享。好，我们来看看蔡元云医师以及苏颖瑞牧师他们为这本书《抑郁症你还未懂的十件事》所写的序言。突破机构荣誉总干事蔡元云医师序言。徐礼强医生是我高中的同班同学，后来我们分别在香港及加拿大读医学院。当年选择主修精神科的医生并不太多，所以当他决定踏上这漫长的路，成为精神科医生的时候，我有点诧异。在这本书中，他深入分享心路历程，十分感人。徐医生在香港、英国及美国等著名的医学院及医院接受严谨的专业培训，其后在精神科医学领域里进行研究及临床治疗的工作，取得国际的尊崇，特别在进食失调这个领域成为全球的权威之一，并被美国专业界认可为最专于运用药物治疗的精神科医生之一。我也曾邀请徐医生到香港及国内主办专题讲座，其中一个课题正是抑郁症，因为我已经察觉到这种精神疾病在香港及国内相当的普遍，再加上大部分人对抑郁症一知半解，忌讳就医，导致不少个人崩溃，家庭关系破裂，甚至自杀的严重后果。徐医生细心地从脑神经系统的功能、遗传基因的影响、家庭成长的因素等角度阐释抑郁症的成因，进一步更深入浅出地讲述治疗的方法。其中一个环节是一般人最不了解的，那就是为什么要接受相当长期的药物治疗。这本书有助于我们理解抑郁症的成因，并消除我们对治疗过程的抗拒和恐惧。这本书最独特的贡献是从信仰的角度去看抑郁症，并探讨这个病症与鬼父的分别。有信仰的人容易从信仰的角度将抑郁症属灵化，觉得一切都是灵性的问题，认为治疗的途径就是祷告和辅导。徐医生没有低估祷告和属灵群体支援的重要性，他只是诚恳及专业地矫正一些错误的观点。我相信这本书对每个抑郁症患者，或者是怀疑自己是否有抑郁症的人，会有一些帮助，对于有抑郁症的家属和朋友也有帮助，让我们晓得接纳并如何与患者同行。对于进行心理辅导、教牧工作、青年工作、社会工作等服务专业的人士，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愿这本书成为徐礼强医生委身精神科医生这个专业的另一个平台，分享他的专业知识及展现辅助患者的怜悯心肠。序言，苏颖瑞牧师。1990年，我还在费城的西敏寺神学院就读的时候，曾经受教于亚当斯教授。他本来是讲道学的教授，但同时也开了一门教牧学的课程。我那时从没有接触过心理辅导，听到他所教导的圣经辅导学感到很有兴趣，特别是他强调我们根本不必用临床心理学或精神科学去帮助情绪上受困扰的人，因为人一切的情绪困扰 和精神问题都是基于人的罪性和罪行，并不是心理辅导学或精神科学可以解决的。既然圣经对精神和情绪问题已经有很好的教导和指引，以圣经的话语来劝诫和辅导就足足有余了。这在当时曾经影响了不少神学生。我当时就把所学的与昔日在香港大学的弟兄姐妹分享，其中一位是徐立强医生，他一看到我的分享反应极大，觉得亚当斯的理论有一些错谬之处，认为他对心理学和精神疾病的无知会带来教会极大的伤害。想不到事隔40多年，虽然精神疾病医学已经掌握了不少新的科学知识，在治疗上有很大的突破，但在基督教圈子里，特别是在华人信徒当中，还有很多人对精神科学持不信任的态度，而一般华人社会中的普罗大众同样对心理辅导和精神医学抱着极大的怀疑，以为医疗只是治标不治本，有情绪困扰时往往拒绝去就医服药，这样的误解可以酿成极大的悲剧。记得好几年前有一位姐妹到我牧养的教会聚会，我们教牧同工和她接触以后都觉得她行为有点怪异，有时表现得非常火热兴奋，但有时情绪却又非常的低落。后期当她经历过一段非常低沉的阶段之后，忽然变得非常火热和狂躁，教牧同工因着她情绪不正常的起伏波动就劝她看医生，他却骂我们不属灵，对他心灵的情况不了解。我们便与他的丈夫讨论，鼓励丈夫带他去看精神科医生，丈夫更是大动肝火，认为教会没有爱心，故意把他妻子看作神经病，结果夫妻俩愤怒地离开教会。过不了多久，我们听到消息，这位女士跳海自杀身亡，整个家庭也因此弄到家破人亡，实在非常的可惜。一般有情绪问题的中国人对看精神科医生或寻求心理辅导都很忌讳，以为这样做会影响他的工作前途和名誉，然而他们却相当乐意去寻求牧师或传道人的帮助。我们作为教牧同工，因此就成为应付教会里情绪问题的前线工作者。假如我们对情绪困扰没有认识，或对精神问题的成因有误解，例如持着亚当斯一派的理论，认为一切精神问题都是犯罪的直接后果，又或者服从灵恩派人士的讲法，以为精神病是鬼附直接造成的问题，因而替来访者赶鬼，这些做法只会带给病人及其家属极大的伤害。相反的，如果我们能够劝导来访者接受专业帮助，也替他转介合适的专业人士，那么有些教牧同工不能处理的情绪问题就可以得到妥善的解决。我以下列个案来解释这种做法。美姨是一位60岁的老华侨，在我牧养的教会附近居住。有一天，她在教会门外听到我们的教会里在唱诗歌，就被歌声吸引，决定进来观看一下。当时我们的成人团契正在聚会，我是那天的讲员，刚好讲解基督徒对抑郁焦虑的看法。他听了很受感动，一面听一面哭。散会后，我听他诉说，才知道原来他已经有很长期的抑郁，预备3个星期后，也正是他孙儿婚礼完毕时，他就要自杀。他以前也曾经经过我们的教会，一直想进来看个究竟，可是终究是裹足不前。当天他想到再过3个星期就不可能进来了，于是便鼓起勇气进来教会看看。想不到我当日正好讲解抑郁焦虑的课题，打动了他的心，他便向我打开心门，把他想要自杀的秘密告诉了我。我听了之后认为他很可能患上严重的抑郁症，得到他的同意后便立即打电话给他的儿子。他儿子是一位内科医生，不断劝母亲去看精神科医生，但是美姨坚决不接受他的建议。 我和他儿子那天一同劝他必须接受药物治疗和辅导，结果他下定决心接受治疗。经过几个月的药物治疗、心理辅导以及教会弟兄姐妹的关爱扶持，他的长期抑郁就有很大的改善。痊愈后这20年，美宜的抑郁症一直没有再复发。徐立强医生这本书是一本重要的著作，他从一个基督徒精神科医生的角度去讨论抑郁症的诊断与治疗，并提供一些帮助抑郁症病人的实际方法。我在此极力推荐这本书。我肯定一个患有抑郁症的病人，若能接受药物治疗、心理辅导，再加上教会的关爱、支援和教导，三管齐下，就是对抑郁症最有效的处理方法。但愿神祝福徐医生这本书，带给华人教会与社区极大的祝福。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块读的这一本书是由突破出版社所出版，由徐立强医生他所写的《抑郁症你还未懂的十件事》。这首片尾曲曲名叫做《我不为明天忧虑》。
回想童年时不知道什么叫忧愁，随着年岁增多，烦恼也跟着多，许多人忙忙碌碌地追求，却没有平安喜乐，再多忧虑也改变不了什么。
双飞鸟快乐自在地翱翔，你看野地的花如此美丽芬芳，慈爱的天父会养活他们，他们就不必烦忧，我们也当像他们。
我非常认同今天序言当中苏颖瑞牧师他所说的，一个人呢，如果患有抑郁症，如果能够接受药物医疗、心理辅导，再加上教会的关爱支援和教导，三管齐下是最有效的处理方法。其实这就是身心灵三个部分呢。好，在下一回我们就要看到这本书的作者徐立强医生他所写的自序，不要错过了。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像童年时候不知道什么叫忧愁，随着年岁增多，烦恼也跟着多，许多人忙忙碌碌地追求，却没有